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民警新闻台今天的民警要报节目。首先我们来看内容提要，先说郑丽文，他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讲话还没结束，直播突然被掐，不是时间不够，是内容越界，能播的停在门外，剩下的进了黑箱。而更引爆话题的是随团出访的30岁董佳瑜，被称为美女刺客，学历背景横跨纽约大学、剑桥、哈佛，被认为是这次访问团的隐藏焦点。再看更离谱的一幕，画面细节持续被放大，1.78米的郑丽文、1.90米的川普，在不同场景里习近平的身高始终刚好对齐。更深层的爆点来自军中，最新爆料称习近平重判张幼霞受阻，军内出现软抵抗，马兴瑞反咬彭丽媛，直接冲击权力核心。而在军队内部，军官开始重新算账，升得越高风险越大，不想当将军，甚至有人选择出走，出逃已不再是传闻。好，接下来为你带来详细内容。习近平涉边界，郑丽文讲话未完，直播被切断。据 BBC 报道，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场被包装为历史性的会面，却在直播中露出罕见破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习近平会面前握手约14秒，随后进入对媒体发言环节。习近平先行定调，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共享历史与国家叙事，语气稳定，边界清晰。轮到郑丽文发言，他沿着既定框架回应，强调中华民族复兴、两岸和平制度化，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合作等内容，试图释放缓和与对话信号。但真正引发关注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没能说完什么。按照事先提供给媒体的版本，郑丽文的讲稿超过3000字，核心包括3个方向与5点主张，涉及文化、民生、制度化协商以及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具体议题。然而他在镜头前仅完成约1/3内容，发言尚未结束，现场媒体即被要求离场，直播画面随之中断，剩余内容被整体转入闭门状态。这一操作在形式上打破惯例，过去类似访问中公开致辞通常完整呈现，而这次却在关键段落前被切断。郑丽文事后解释称，发言约5分钟后媒体先行离开，他只能在稍后的记者会上补述未被直播的部分。但从现场节奏来看，这并非临时意外，而更像是预设流程，允许公开表达的范围被严格限定，超出部分一律收回到不可见空间。被消失的内容恰恰是整份讲稿中最具操作性的部分。3个方向涉及文化延续、交流合作与民生改善，5点主张则触及恢复协商机制、扩大互利合作，以及台湾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空间。这些议题一旦进入公开传播，就不再只是象征性表态，而会被外界解读为具体政策信号与谈判意图。因此，直播的中断本身成为这场会面的真正信息点。在习近平设定的叙事框架内，可以谈民族、谈历史、谈宏大愿景，但一旦触及制度安排与国际空间等敏感层面，就必须退出公开场域，公开与闭门之间被人为切出一道清晰分界。整场会面由此呈现出双层结构，台上是高度统一可控的政治语言，台下则承载更具体但不可见的议题交换，对外释放的是稳定与共识，对内运作的却是边界与控制。那段被切掉的讲稿不只是技术性中断，更像是一次对能说什么的现场划线。一支14人访问团进入北京，一名30岁的高学历美女被推上风口浪尖，这场政协会背后真正的棋局才刚刚开始。美女刺客登场，郑丽文的真正杀手锏出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7日率领14人访问团启程前往中国大陆，展开为期6天5夜的2026和平之旅，并于今日会晤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政协会。这次访团名单一公布引发热议，有网友注意到年仅30岁、学历备受瞩目的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董佳瑜，有篇文章在网上疯传，指出董佳瑜父亲是上海台商，自小于上海成长，拥有纽约大学、剑桥、哈佛等学历。据了解，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前主委黄吕锦如曾希望他出面披上蓝袍参选议员，一度被封为美女刺客。 国民党公布访问团成员名单后，网络上热传一篇分析，直指外界多关注三位副主席，却忽略了董佳瑜。该文指出，真正的杀手锏是一个30岁的姑娘董佳瑜，强调她自小在上海生活，熟悉大陆运作，并于纽约大学修读心理学，后取得剑桥国际关系硕士及哈佛法学博士学位。文章认为，董佳瑜具备两岸关系加国际博弈的专业能力，更直言郑丽文这步棋走得太精准了。董佳瑜以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跟着郑丽文出访，曾在国民党主席选举期间力挺台北市前市长郝龙斌，其父亲为上海台商，他本人也曾就读上海剑桥国际高中部，留学国外多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硕士学位。黄吕锦如原先属意董佳瑜以美女刺客之姿参选年底台北市第二选区即湖南港，或是台北市第四选区即中山大同区，而后经多番考量婉拒。不过郑丽文上任党主席后延揽他进团队，这次国民党访问团成员包括副主席兼秘书长李甘龙、副主席张荣恭及萧旭岑、智库副董事长李宏源、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苏启及袁建生、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文传会主委尹乃菁、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国民党发言人江宜珍、国际事务部主任董佳瑜及党务顾问雷鸿毅。董佳瑜的学经历与年轻形象成为此次2026和平之旅最受瞩目的亮点。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同框1.78米的郑丽文、1.90米的川普都一样高，习近平身高伸缩自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协会今天上午在中国北京登场，两人握手14秒。习近平看来与身高1.78米郑丽文差不多高，但他过去与身高1.90米的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时，双方身高看起来同样也差不多，这让习近平的实际身高意外成为网友热烈讨论。讨论话题。根据维基百科的公开资料，习近平身高为1.80米，但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公布的政协会照片显示，他与身高1.78米的郑丽文站在一起时，两人看来身高相近。而习近平去年10月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时，双方的身高也一样，习近平伸缩自如的身高也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有网友指出，习近平与川普见面时可能穿了增高鞋垫，或是利用拍摄角度营造出看起来一样高的感觉。也有网友点出郑丽文此次为了配合习近平身高，特地只穿平底鞋。不过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2024年就曾 PO 出习近平与前总统马英九的合照，指出两人当时皆对外宣称身高1.78米，但照片中的习近平却明显比马英九高出一截，让石坂明夫断言习近平是偷穿高10公分左右的高底鞋。当习近平试图重判张幼霞，却遭军方集体软抵抗，马兴瑞反咬彭丽媛逼宫，中南海的权力机器正首次显露失控裂缝。中南海这一次已经不是简单的内斗，而是开始出现明显的失控迹象了。最新爆料直接撕开了三个极其敏感，甚至可以说相互引爆的核心问题。第一，习近平试图重判张幼霞，结果却踢到铁板，军方红二代乃至元老体系集体软抵抗，直接卡住了这一步。第二，马兴瑞在被逼到墙角之后反手死咬彭丽媛，把习近平逼进两难，只能选择迅速弃车保帅，先把马兴瑞抛出去止血。第三，也是最危险的一点，随着张幼霞出事，军中长期被质疑的习彭夫妻店模式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正在借机回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却不得不紧急开办所谓的军队高级干部培训班，试图填补将领大面积出事之后留下的断层。然而台上还在强调斗争，台下却是一片战战兢兢。第一条线索，习重判张幼霞，军中软抵抗浮现。从爆料来看，习近平原本的设想相当清晰，将一系列重大责任集中甩锅给张幼霞。张不仅是替罪羊，更是一个必须被彻底打 倒的对象。此前就有说法称，习近平打算给其安上叛国罪，并判处死缓。一旦落实，意味着张幼侠在习时代将彻底翻不了身。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一步动了太多人的利益。爆料明确指出，这一操作引发了元老、红二代以及军方内部的强烈反弹，尤其是军队层面出现了集体软抵抗，这是一种非常关键的信号。不是公开对抗，而是消极执行，不配合，不表态，从而让最高决策难以落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没有办法说服这么庞大的一个势力。换句话说，张幼侠背后所代表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军中权力网络。这一步棋，习近平显然踢到了铁板，军方断层高层被清洗，体系出现真空。张幼侠事件的余波仍在扩散，甚至引发军队结构性的震荡。目前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现役与退役上将都处于严密监控或审查之中。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能够过关。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出现在4月8日，中共军队第一期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整个会场加上主席台也只有3名上将。这意味着中共军方的高级指挥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不是个别人出事，而是整批将领体系被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急于举办所谓高级干部培训班，本质上是试图快速填补权力真空，重建人事梯队。但问题在于，新上来的中将、少将很多属于少壮派，习近平既不熟悉，也缺乏有效控制手段。从央视画面来看，这些年轻将领在台下战战兢兢，拼命记笔记、表忠心，反而凸显出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氛围本质上不是忠诚，而是恐惧驱动，这正是军队体系失序的典型表现。关键观察点，董军的去留，在这场权力震荡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人物，董军。关于董军要出事的传闻一直存在，但至今只听到风声，没有看到雨点。这种状态本身就很微妙，既没有被清洗，也没有被明确保住。为什么它重要？因为如果董军一旦出事，就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清洗逻辑成立，即由苗华、何卫东、张幼侠这一体系提拔的高级将领将被整体清算。同样，如今坐在习近平身边的张声民，如果再熬到21大能够平安退休的话，就烧高香了。21大之前，张声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被习拿下。另一条报线，马兴瑞死咬彭丽媛，逼出更大危机。如果说张幼侠事件是军中权力斗争的表层，那么马兴瑞这一条线则直接触及更敏感的核心，习近平的家庭权力结构。爆料称，马兴瑞为了自保，开始死死咬住李希与彭丽媛，其策略非常清晰，通过揭示与彭丽媛的特殊关系换取政治生存空间。但问题在于，李希没有保他，彭丽媛也没有出面。这种情况下，马兴瑞选择进一步施压，这反而把习近平推入两难境地。如果保马兴瑞，可能牵出更多敏感关系，如果不保，则可能引发更多爆料外溢。据悉，习近平最终选择尽快抛出马兴瑞，目的很明确，让其闭嘴，防止事态扩大。这就是典型的汽车保帅，而这个帅显然就是彭丽媛。中共军中长期存在夫妻店模式，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彭丽媛作为关键角色参与决策，甚至有说法称，中共高级军官的提拔很大程度上都要征求彭丽媛的意见。据悉，何卫东和苗华实际上是亲彭丽媛的，包括落马的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也是彭丽媛插手军中人事的操盘手。据传，苗华、何卫东相继落马后，张幼侠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炮轰习对高级军官搞一言堂、搞夫妻店。正因如此，张幼侠被查也为夫妻店回归创造条件。名义上，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在负责，但其地位并不稳固，甚至被认为随时可能出事。因此，彭丽媛重新介入人事的空间反而扩大。再加上制度层面的变化，例如推出新的军队党组织选举工作规定，明显是为了绕开原有体系，直接引入新人。这套组合拳很容易被解读为，在清洗旧体系后，重建一个更加可控、更加个人化的人事网络。 山东帮的权力网络真正的深层结构，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彭丽媛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网络。所谓山东帮这一派系的特点是以地域关系为纽带，覆盖党政军多个关键部门，形成稳定的人脉与资源交换体系。其核心或关联人物包括王沪宁、董军、李干杰、马兴瑞、尹力、王军政等一众高官，构成了一个横跨党政军司法的权力矩阵。习近平原本试图通过处理马兴瑞对山东帮形成震慑，但现实情况是，一旦真正动摇这一派系，就可能波及整个执政基础。再叠加2025年以来多名亲信落马，以及背后隐约浮现的王岐山、张幼霞等因素，习近平在党内斗争中的空间被压缩，因此习不得不做出取舍，对部分人高举轻放。综合来看，这轮最新爆料揭示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三条关键线索的交汇。张幼霞线权力清洗受阻，军中出现软抵抗；马兴瑞线内部爆料反噬，逼出汽车保帅；彭丽媛线借权力真空，重新强化影响力。最终呈现出的是一个正在剧烈震荡的权力结构。而所谓习彭夫妻店卷土重来，并不是简单的说法，而是指向一种更深层的趋势。在制度失效与权力集中并行的情况下，个人关系网络正在重新成为核心治理工具。接下来真正值得持续观察的将是三个信号：董军是否出事，张生民能否撑到21大，彭丽媛在军中人士的实际影响是否进一步公开化。这三点很可能决定下一阶段中共军政权力格局的走向。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习时代军官的生存算计，不想当将军，军官出逃已不是秘密。围绕军队控制权，习近平正陷入一种越来越危险的悖论，越清洗越不稳，越提拔越无人敢上。旅美人士胡立任披露，当前解放军内部最敏感却最被掩盖的现实，并不是忠诚不绝，而是人心松动，甚至已经出现军官悄然出逃的迹象。问题的起点正是习近平十余年来对军队的持续清洗。据称，被查、被抓、被处理的军队将领与相关人员累计高达数万，原本与其熟悉的一批高级将领几乎被一扫而空，导致现在军中上将稀缺，反而是中层军官数量庞大。但这些人既非习近平一手提拔，也缺乏直接控制关系，形成一个他既不熟悉也难以掌控的灰色地带。这种结构性断层使习近平一方面急于提拔年轻将领填补空缺，另一方面却对他们缺乏基本信任。而更致命的是，被提拔者本身也在抗拒。原因很现实，在当前中共体制下，职位越高风险越大，伴君如伴虎早已不是比喻，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军中不少人亲眼看到高级将领被整肃、被带走，一人出事牵连成百上千人，甚至波及家庭。更深层的变化是，这一代军官的心理结构已经不同于过去，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对为领袖赴死的叙事并不买账。相反，他们对现代战争有更清醒的认知，一旦与西方发生冲突，解放军胜算存疑，个人极可能成为消耗品。在这种预期下，被提拔不再是荣耀，而更像被推上高风险前线。于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现象开始出现，逃离。胡立任指出，当前已有部分军队人员选择出国，甚至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只是这一切被严格封锁，对外几乎没有任何公开信息，既没有官方通报，也缺乏国际披露。但在体制内部，这已不再是秘密，越是接近权力核心，越了解内部情况的人反而越倾向于提前抽身。与此同时，中共整体高压反腐也在加剧这种恐惧。2025年官方公布被处理的官员高达 98.3 万人，而外界估计实际规模可能更高。这种高频清洗已经让整个官僚系统，包括军队，形成一种普遍预期，没有人是安全的，今天提拔，明天就可能入狱。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推出所谓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试图通过集中学习强化忠诚来重塑控制力。但在胡立任看来，这更像是一种病急乱投医，表面上是整训与宣誓，实际上却无法触及人心。很多军官只是被动配合，而内心则在反复权衡，升意味着更接近风险，退或许还能自保，走才是彻底脱身。更危险的是，这种心理一旦扩散，将直接侵蚀军队的基本稳定。 基层不愿上升，中层缺乏信任，高层不断被清洗，整个体系变成一个高度紧张却又缺乏凝聚力的结构。胡立任直言，这样的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表面安静，内部却在积压不确定性。而对于习近平而言，问题不只是有没有人可用，而是谁还敢备用。当提拔本身变成风险信号，当忠诚无法换来安全，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包括悄然离开这个体系，甚至离开这个国家，这场围绕军权的控制游戏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新闻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为您带来更新。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